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是我们《狮子与我》（Bone Free） 这个故事的完结篇喽。我们会听到，自从失去了妈妈，艾莎生病死掉之后呢，三只小狮子就由裘伊和先生接手照顾。因为他们才一岁，还没办法在原野上自己打猎，所以他们跑去偷吃，被农民养在羊圈里头的羊跟牛，后来被发现了。而裘伊他们又被要求离开那里，不能够再喂食小狮子。这下该如何是好？小狮子们该吃什么好呢？裘伊和先生尽可能地争取更多时间陪伴小狮子，也在有限的时间中想办法为以后小狮子们的生活做最后努力。而最后我们会听到，裘伊和先生不得不依照命令离开，但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再回来。而当他们再次看到三只小狮子时，那种心情真是感动不已。继续听裘伊说完这个故事。狮子与我23集，天生自由。在我们收到必须离开的通知那个晚上，贾爸吃完东西后几次到我身边要我抚摸他，这是自从艾莎死后他第一次要我这么做。也许在他心中，对我们有着和他母亲相同的信任感。附近的野狮子似乎不喜欢这三只小狮子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因此贾爸三兄妹又连续6天没有出现。我们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凭着本能和一股傻劲跑回了旧营区，那可是有400多公里的路程啊。乔治不死心地利用晚上再去谷地找，他把车停下来，车灯打开，没多久小狮子们就出现了。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乔治，贾爸甚至还想坐到他的车子里。一直到天亮以后，他们才往一个小峡谷走。他们在老家可能被那些凶狮子给吓坏了，以至于现在看到其他的狮子就怕，所以才会找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落脚。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小狮谷。除了委员会的会长要求我们在5月底以前离开之外，委员会的主任也来信禁止我们把肉带到公园里喂小狮子。在这同时，我发现贾爸生病了。为了保全他的性命，我立刻租了飞机去亚纳萨城找委员会主任说明详情。最后他答应我们可以再打3次猎，那我们就能够待到6月8日再离开。要离开的时间也越来越迫近，要做的事情却还是很多，该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打算用普通游客的身份留下来。虽然这么一来就不能够在园里过夜，也不能够喂他们，但我至少可以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我在贾爸的食物里加入了消炎粉，现在他已经完全恢复健康，而我们的旅客观光证也批准下来了。 在我们要离开的前两天晚上，小狮子们晚餐才用一半就下起雨来。乔治看他们要离开，便想拉动绳子把肉吊到树上，没想到三只小狮子一看到这种情形，立刻冲回来要守护他们的猎物，绳子还差一点被他们拉断呢。乔治没有办法，只好把肉放下来，他们马上去咬住脖子的部位，看来他们天生的猎杀本领没有磨灭，这让我放心不少。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乔治特别到小狮谷去找他们，和他们说再见。锅巴和小艾莎并不习惯我们去到他们的巢穴，露了一下脸就躲到岩缝里，只有贾爸静坐着等我们过去，还让乔治照了不少张相片。难道他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靠得这么近了吗？当我第一次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来到峡谷，曾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三只小狮子，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我和老鲁每天早出晚归，从这边的峭壁找到河对岸的山脉，还是没有看到他们。我非常的惊惶不已，只好写信要求乔治来帮助我。在离开一个月后，乔治终于请了十天假回来，而会长也来信同意我们在外面露宿，但是不能超过七天，安全还要自己负责，而且可以喂小狮子水和鱼肝油。重要的是，没有得到管理员的许可，我们不能在这里猎杀动物。第一天，我们把车子停在小狮子找到乔治的地方，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出现。第二天，我们到小狮谷，在石壁附近找了三个多钟头，都没有看到他们。而要走回车子时，发现他们正好端端坐在车边等我们呢。贾爸低哼着过来迎接我们，锅巴和小艾莎一等到我们靠近，就退到树下去观望。不过，我们一拿出水和鱼肝油，他们马上冲过来舔个精光。他们看起来虽然很瘦，健康情形还算好，倒是假爸，原来那个剑的伤口已经流出黄水，此外身体上还有几个疤痕，不过他还是愿意让我拍拍他的头。为了小狮子的健康，乔治向管理员要求要喂小狮子，最后终于得到同意。当乔治带着羊回来，三只小狮子马上抢成一团，而且在那互不相让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才各据一方，各自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乔治把另一只羊放在车顶上，这是他们从来不去的地方。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一声巨响吵醒。原来贾爸跳到上面把羊偷走，而那巨响就是他跳到车盖时弄出来的。他咬着羊逃向峡谷，锅巴和小艾莎当然是紧追而去。两个钟头之后，他们又回来。有了早上的经验，这次贾爸不客气地跳到另一个车顶翻弄他有兴趣的东西。问题是，他对所有的东西全都很有兴趣，所以我们的行李全都被弄得一团乱。而锅巴和小艾莎只是看着他，不敢过来跟他抢东西玩。天黑之后，小狮子们都会回来喝水，甚至在附近过夜。车顶已经成为贾爸的地盘，我常常会坐在车里，隔着帆布来抚摸它，一切就好像从前一样。最后一天晚上，小狮子们在车后又抱又舔的，亲密的滚成一堆，一直到十一点才离开。我们也打算隔天早一点走，尽快要去安排医生替贾爸动手术。没想到我的外宿计划和替贾巴动手术的提议都被管理委员会拒绝，我和乔治只好不停地以普通游客的身份进去找他们，甚至把我们的车停在小狮谷前的空地上，不过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转眼之间， 我们已经在公园里找了五个多月，始终没有再看到三只小狮子。但是我们在每一只狮子身上都会看到艾莎，看到贾爸，看到锅巴，还看到小艾莎的缩影。我们相信他们会自由自在地活在自己的土地上。狮子与我 Bone Free 这个故事说完了，你喜欢吗？对于最后艾莎生病死掉了，你是不是还会觉得有点伤心呢？故事的作者裘伊亚当森很忠实地记录了他和先生还有艾莎和他的孩子之间的故事，也因为这样让很多人得以知道原来野生动物的保育状况是这样，充满很多的挑战和辛苦。而很多人被这个故事感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艾莎这只母狮子从小失去妈妈，被人类饲养，后来被野放到原野。这其中艾莎显露出一种很特别的包容力，她既维持着和裘伊之间的情感，又展现出她原始的野性。最后艾莎虽然生病死了，但是艾莎也完成了所有原本在原野上的动物应该有的使命，那就是自由地让生命繁衍下去。艾莎孕育了三只小狮子，而三只小狮子也在原野上自由独立的生活。所以我们想一想啊，如果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裘伊和先生决定把艾莎送进动物园的话，那么今天的结局会是这样吗？小青姐姐的感想是哦，只要是生命，当然都会有面对死亡的一天，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为了面对死亡而忧心或害怕，而是要去想在拥有生命的这段时间要怎么样活出我们的生命应该有的使命，应该有的自由。而我相信呢，这也是裘伊和他的先生乔治当初为什么会决定不让艾莎去动物园，而是让她回到原野上，因为这是原本就生在原野的艾莎应该得到的权利，生而自由 Born Free。而最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就是当年把这个故事改拍成电影之后的电影主题曲，还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哦， Born Free。 它的歌词非常的优美，歌词唱着说，生而自由就如春风吹拂，就如野草生长，为了跟随你的心而自由，生存自由，每当仰望天际，这世界的美环绕着你，使你惊奇。保持自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你，你像咆哮的海浪一样自由，你不必隐藏，生而自由，生命才有价值，生命有价值因你生而自由。今天的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 Born Free。 明天我们的节目有未来儿童这个月的精彩内容分享哦，明天晚上见了，拜拜。
小朋友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